有一天啊，一位法官的小孩看见了两只蚊子，便叫法官打死他们。只见这位法官把其中一只肚子饱饱的蚊子打死了，但是对另外一只肚子干瘪的蚊子迟迟都不肯下手。小孩问爸爸说：爸爸，为什么你不把那只蚊子也打死呢？法官皱着眉头回答说：证据不足啊。有一位啊法律系的学生去到法院实习，审判一件杀人案。这法律系的学生指着凶器问被告说：你见过这把刀吗？实习生反复地向被告质问许多的问题，但是最后被告仍然矢口否认。等到退庭之后，实习生回忆起这次的审判，觉得啊，一定是自己的态度啊不够严厉，缺乏威严正直的力量。所以呢，在第二天开庭的时候，他紧皱双眉，将两只眼睛瞪得又圆又大的，然后看着被告，拍着桌子，厉声地问道：说，你见过这把刀吗？见过。这被告头低低的，低声地回答了。实习生认为，自己的正直力啊发挥了作用，所以他又拍了一下桌子。那说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呢？只听见那被告发抖的声音回答：昨天。在这里。Hello， 我是 RJ Emma，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已经进入到夏天的季节了，这是万物最活跃还有最有生气的时期，也是啊许多人正要迈入下一个阶段的时期。从国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大学到职场，甚至呢职场到家庭，许多的人正在面临人生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的阶段。不管呢是做了什么样的决定，绝对啊不要忘记起初的梦想跟决心哦。在这里呢，很想要分享一首诗，这诗的主题叫做我。虽然只是一片小瓦片，满载着千年的梦，我每天倚着希望摇橹前进，我实践胜于言语，躯体弱小都可被了解，眼虽小，这世界那世界都可看穿，手和脚像钢铁一般，在我一生中使用足足有余，以此身躯为我、为家庭、为民族、为世界、为天宙毫无遗憾的奔跑使用。 Hello， 我是 RJ Emma， 刚刚听到好听的歌曲是林俊杰的 Checkmate。 各位知道日本、中国跟台湾这三个国家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差异吗？而日本跟中国这两个民族，他们拥有很根深蒂固的思维是什么呢？最近啊，看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台湾的两面镜子》。台湾的两面镜子是什么呢？就是台湾跟中国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对吧？而且台湾也曾经被日本统治了50年。因此呢，透过中国跟日本这两面镜子，能够反映出台湾社会跟台湾的年轻人的优势还有需要提升的部分。当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缺点，然后加强自己的优势，相信啊就能够拥有更进步还有更美好的未来。那日本典型的人生规划到底是什么呢？22到23岁，从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去到大企业工作，而到30岁成为系长，而40岁成为课长，到了50岁呢担任部长，55岁成为董事， 而60岁担任社长的职位。这样的规划跟发展跟日本深受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这也就是孔子主张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所以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只是最低层的薪水阶级而已，而且他们没有办法拥有任何的官衔的职位。那现今大学毕业的薪资跟二十年前是一样的，这个啊，对于每年薪资都可以涨到差不多5%-10%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而另外呢，日本社会也越来越高龄化了，在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他们拥有充沛的精力，他们声称65岁啊是第二青春的开始，他们也是在社会上主要能够持有金钱资本的族群，因为他们拥有最强的消费能力，因此很多的便利商店还有百货公司、旅游业主要客源的定位也从年轻人转换到他们身上了。再加上呢，日本经历所谓的失落的20年，也就是经济泡沫化的时代，整个经济呢都是往下负增长的趋势，所以现在他们很困扰的问题之一就是通货紧缩的问题，所有的物价都下跌了。这跟在台湾呢，不管是米啊、蔬菜、房子都是不断的涨啊涨啊涨啊，这样的问题完全的相反。因此呢，在东京的街头就可以看到有不断不断的开张的百元的商店，所有的生活的必需品，据说是几千种的生活必需品呢，用100元的单价都可以买到。那么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因为这样的大环境的影响，为什么会让他们没有办法像过去的年轻人那样觉得，哇，我虽然年纪轻，但是可以改变世界，而变得非常的保守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回来。 Every single day was for you。 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我是 RJ Emma。 1990年代初，在泡沫经济崩塌后，日本呢经历了所谓的失落的20年，而这些呢1980后跟1990后的年轻人是在这种低迷的环境下成长的。想想看哦，你每天都有吃油条的习惯好了，但是呢由于经济不景气，所以今天能够买到的油条分量呢比昨天少3%，而明天能够购买的油条的分量又比今天少3%，每天每天你都只能减少3%来购买。那么呢，当你看到眼前的油条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应该啊不会期待明天我能够购买的油条的分量可以变成今天的2倍吧，而是呢会拼命的很想去维持今天能够购买的分量吧。现今日本的年轻人因为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所以呢他们根本不敢去思考，还有相信自己现在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将来应该一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吧。他们所想的只是，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维持目前岌岌可危的地位呢？还有能够持有少的可怜的存款。在日本呢，这样的年轻人就被称为草食系，因为呢就像草食动物一般的温驯跟老实。他们的特色是非常的安静，也非常的认真，只要交给他们的工作呢都能够全力以赴的完成。但是呢在他们的身上没有办法看到有任何的惊喜，或者是没有任何能够让人期待的额外的价值。他们不会打破既有的规定哦， 也不会让自己轻易的失败，所以当然也不会想要获得很卓越的成功。他们基本的思维就是防守，而不是进攻，很喜欢呢，死守在自己狭窄的领域当中，很小心翼翼的，然后安安静静的栖息。对这样的草食系的年轻人，他们最大的竞争对象就是肉食系，也就是呢，在大约1947年到1949年是婴儿潮出生的，大概人数差不多700万的这些中老年人们。他们之所以会被称为肉食系，是因为他们从幼儿时期开始就经历各式各样的竞争了，所以呢，他们拥有就像肉食动物一般的积极跟果敢的个性。根据官方调查，日本60岁退休以后，大部分的人都希望可以继续工作，他们的认知就是没有工作就是人生的终结了。而因为呢，长期的经济的萧条，所以日本企业他们在培训员工将费用减少了差不多1/8左右，所以呢，如今企业最希望员工具备的就是一旦录取你之后啊，你就马上能够被使用，马上能够发挥力量。所以呢，比起要栽培好多年之后才能使用上的年轻人，在眼前就能马上用上，而且他们又不计较薪资，也个性当中比草食系的年轻人更积极果敢的这些中老年人们就更具有人气了。台湾呢，也因为经济不景气，并且也逐渐迈向了高龄化的社会，所以也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吧。虽然人是会受到个人、家庭、社会、民族这些大环境的影响，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想法。到底呢，我们是带着怎样的想法跟精神来度过生活，这会左右命运的。最近啊，听到老虎老板勉励年轻人的话，觉得非常的棒。他说呢，不要流于安逸主义吧，不要呢只想先过得很舒服，否则之后啊会辛苦一辈子的。彻底转换自己的生活之后，崭新的做吧。你啊，试着做得更好吧，不要光是期待，而是要自我期待、自我期望跟自我革新。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Team Never Stop， 让世界充满爱。Hello， 我是 RJ Emma，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刚刚呢，讲到日本新一代的年轻人，因为经济泡沫化的影响呢，所以啊，不敢对未来有任何的胸怀大志，只很想要维持现状。那么，中国的年轻人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这作者啊，他在北京公司面试了30位中国人之后呢，在其中录取了一位女孩。那在日本公司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有新人的员工加入的话，公司全体的成员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为他们举办一场迎新会。在这迎新会当中呢，新的员工就会拜托啊，然后恳请前辈跟老板多多的关照跟教导。那前辈们呢，则会鼓励新进的员工说，好啊，我们就从明天开始一起努力吧，这样来表示欢迎。那在迎新会的前一天下午呢，公司其中一位的女员工呢，突然来找近藤大介说，我呢很想谈谈明天迎新会的事情耶。接着呢就问他说，这明天新员工的迎新会，您打算向参加的人收钱吗？那对于这出乎意料的问题啊，近藤感到非常的不解。他心想，这个如果在日本的话其实是一个常识，因为迎新的话当然新的员工就不会收费啊。但是因为这位女员工非常慎重的来询问，所以他想啊，可能是他刚好经济上有困难吧，所以非常有礼貌又委婉的回答说， 那我每个月呢，其实都能从公司那边领到一笔招待费。那这个月刚好我这笔招待费没有用到，哎，所以那这次的迎新会的费用就由我来出，你们呢这几位都可以免费参加。他原本以为这样回答就能够让这女员工就是会心的一笑，而且感觉到欣慰，没有想到呢，他仍然继续一脸严肃的继续的询问说，那您准备从招待费中拿出多少钱来办迎新会呢？还是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吧，干脆把钱按着人头平分一下怎么样呢？然后直接发现金给我们吧，这样啊，既然节省时间，大家又得到实惠，不是一举两得吗？金城大介听完的时候啊，顿时哑口无言呢。后来一个小时之后，又有一位男员工讲了一模一样的话。哇，事情发展到现在，所以只好呢，他以一个极为日本式的借口，然后说呢，啊，真的非常的抱歉啊，因为啊，明天晚上我刚好不巧有急事要处理，那我们的迎新会就顺延吧。而没想到呢，那位亲自被录用的新员工听到这个讯息，回复说，没关系，反正中国一直没有为新员工开迎新会的习惯。那透过这件事情呢，作者了解到中国人比较喜欢个人作战，而是缺乏团队合作的共识。那么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的方式？那么这样的思维方式又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发挥各自的特质，而且又达成共识，朝向同样的目标呢？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回来。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那在日本公司开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员工能够非常绅士的调节跟其他人的关系，因此啊，会议开得越多，那么员工彼此之间的心理就越容易有向心力，也越容易能够凝聚大家。那公司一旦发展，一旦壮大之后，会议就会成为很多员工的工作的重心，职位在科长以上，从早到晚就是不断的开会，开会又在开会。但是在中国却会发现，会议开得越多的话，同事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越差耶。因为呢，在会议当中会演变成为彼此把问题丢给彼此，或是推卸责任而导致争执的状况，所以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恶化了。因此呢，后来就取消了全体的会议。那该怎么做呢？就是执行一对一的开会的方案。我呢，先跟 A 员工开会之后，我再跟 B 员工开会。这样做的时候就发现公司能够运作得很好耶。中国人缺乏团队合作的共识，原因之一是因为人口众多，所以竞争极为激烈。想想看呢，能够成为中国桌球奥运选手的人，他是成为13亿人口的代表耶。所以在公司里面也是，同事之间呢，彼此因为是竞争对手的关系，所以不容易合作。那爱国者集团冯军说呢，中国人喜欢的并不是重视团队精神的西洋棋，而是只考虑个人利益的麻将。在伦敦奥运上，中国已经获得了38面的金牌，可是呢，这些金牌大部分都是个人项目的金牌，而像足球这样需要团队合作的项目当中，中国队即使招募了世界上最好的教练也无济于事。企业呢也是如此，企业的成功根本不是靠团队合作，而是凭着企业经营者的个性而成功的，这个就是中国企业的特征。而在中国，年轻人多样化的个性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那在面试的时候可以看出他们多样化的个性哦。有一个人啊，在面试的时候说，我因为啊，在原本的企业没有办法继续很好的发展，所以我很想要转换到日本的公司。 哦，这样啊，那你的专长是什么呢？我的专长是唱红歌啊。讲着讲着呢，他突然就站起来说，那我唱几句给您听吧。然后就大声的唱着，歌词的内容是万岁万岁，毛主席万岁。其实啊，歌声蛮优美的。那唱完之后呢，还问说，哎，那我唱的怎么样呢？如果啊，你录取我的话，我就每天用这优美的红歌来抚平大家心灵的创伤。还有一次呢，有一位女性的求职者，那就问她说，那你平常的兴趣是什么呢？她非常直率的回答，我喜欢占卜。那我帮你算算吧，你的出生年月日是多少呢？之后呢，很神秘的算了起来，然后又看了我的手相，最后呢，抬起头对作者说，我啊，算出你的前世咯，你上辈子是蒙古人，住在沙漠的蒙古包里面，家里啊很穷。我们再听一首歌之后马上回来。我是 RJ Emma， 刚刚听了中国跟日本目前的企业跟年轻人遇到的瓶颈还有需要提升的部分，那么台湾呢？目前啊，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想要创业，能够了解自己并且按照自己的特质去发展，确实能够更带着热忱跟希望来工作。不过呢，按照特质来发展或是自己开创事业的时候，一定先要有确实的评估和计划。创业者呢，也需要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领导力、创意、技术、市场的嗅觉，并且也要能够快速的执行跟修正错误。另外，也有许多新一代的年轻人觉得自己会比父母那一辈过得差，而对于现实中低薪啊、高房价、高失业率的状况感觉到非常的忧虑，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跟目标。不过台湾其实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其中一个优势就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跟马上行动。相对于日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总是耗费很多的时间才能够下决定，那等到一切都慎重的检讨完之后，却发现周围环境的状况其实已经发生改变了，这样就导致最后的决定变得没有意义。但就这一点来看，台湾呢是马上行动的社会，所以在进行许多的事物上非常的有效率。那另外的优势就是女性在社会上活跃的程度跟男性居然相同耶。还有呢，台湾有非常多的优质的服务业，甚至啊可以跟号称服务王国的日本啊并驾齐驱。台湾呢其实有非常不错的观光景点跟产品，像是猫空的茶叶啊，那如果呢在行销宣传的部分更花心思的话，其实啊是可以成为亚洲甚至世界品牌的产品有很多、哦、像是台湾的鼎泰丰的小笼包，创始人呢是杨秉仪，他出生于山西省，在1958年出生的。那他到台湾呢，一开始是在台北的永康街的油行工作，后来呢在1972年呢开始卖小笼包，之后呢变得越来越有名，甚至现在日本也设立了13家的分店。那能够如此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呢强力的向美国和日本来做宣传，所以在日本呢形成一股呢只要去到台北就一定要去鼎泰丰的风潮。另外，我们若要提升竞争力，就不能够只满足于复制于外来的事物，也要有脱胎换骨的能力。曾经啊，有一位意大利的女性，她说在东京吃到了所谓的和风明太子的意大利面，觉得太好吃了而感动不已耶。而美国人呢，也会加入自己的创意来做料理，因此有制造出 西式风味的加州的卷寿司。因此，我们与其只是完全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还有他们的想法跟技术，其实更应该多多的研究符合台湾文化现状的计划跟产品。那相信呢，会更有发展性跟竞争力的。在1990年代以后，我们得到了极其珍贵的宝物，就是民主跟和平。也因为呢，长期都没有战争的影响，往往会让我们缺乏危机意识。如果要提升竞争力，然后呢，甚至可以跟全世界先进国家来竞争，我们需要有更宽广的视野，以及长期的展望之后再付诸行动。我们这2300万的人口要团结一心，台湾才能够有更好的未来。你觉得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唯一的爱》。我是 RJ Emma， 好想对你说的节目要进入尾声咯。最后呢，很想分享老虎老板最近在开会的时候，最后勉励年轻人的话。他说呢，去挑战就能够兴起神机哦。那么，应该要如何挑战呢？会从想去做开始产生挑战。挑战就是设定目标之后，然后去做。因为呢，很想要看得更多，想要了解的更多，想要感受的更多，还有想要碰触的更多，想要经历的更多，想要变得更漂亮、更帅气，想要更提升，想要做得更好，想要得到更多，想要享受更多，想要做到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为止，借此感到满足。所以为了填满那个满足而试着做得更多，这个就是挑战。即使呢自己觉得很困难啊，不可能不可能，好辛苦哦，但是如果实际上挑战看看，就会发现跟所看到还有所思考的不一样哦。因为挑战而去做的关系，就会出现脚呢可以踏的地方，哎，出现了手呢可以抓的地方，也会出现大路，然后出现窄路。有时候虽然会遇到挡路的荆棘丛或是石头，但是其实只要拨开荆棘丛就可以啦，只要打碎石头，石头就会碎掉啊。如果呢在路上布满杂草而挡住路，那么就用脚啊一点一点的踩，这样杂草就会被踩断。如果持续这么做的话，就会出现脚呢可以踏的地方，就会出现路。在这属于我们的世代，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跟梦想去努力，为了让台湾变得更好，为了让自己的人生不要后悔的来度过而挣扎的各位，各位所付出的一定不会白费的。我是 RJ Emma， 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各位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再见咯。